歡迎大家今日咧嚟到同我哋一同去敬拜。如果你啱啱認識哥倫冇幾耐嘅話，我哋邀請你去我哋嘅網上嘅網址度咧，去填好我哋嘅網上聯繫卡，讓牧者可以認識你更多。又或者你話我哋係哥倫嘅弟兄姊妹，但係有一啲嘢咧，我哋好想讓牧者知道，又或者好想我哋為你祈禱嘅話，都可以用網上聯繫卡，咁牧者咧亦都會一一咧跟進嘅。跟住落嚟咧，有幾個重要嘅報告喎。第一樣咧就係今日咧就係我哋嘅聖餐主日啦，所以咧你哋喺我哋嘅崇拜開始之前，請先預備餅同埋杯，一陣咧喺個崇拜過程入邊，我哋會一同去領受聖餐。第二個嘅報告咧就係關於我哋嘅哥倫嘅水禮啦。在過去的這個2020年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因為個疫情的關係而停止我們的水禮，而今年同樣地我們都會舉行我們的水禮了。所以如果你們很想，你們已經決了志接受了耶穌基督作你個人救主的弟兄姊妹，你們很想在神在人面前作一個見證的話，那就要留意這個日期了。我們的截止申請日期是7月5日，所以如果你想在2021年去接受水禮的話，就要在7月5日之前去到我們的哥倫的網頁 mykec.ca 去申請接受水禮，跟著牧者就會跟你有一個個人的對話，亦都會為你去安排你的水禮的過程。今個講道系列我們講的是作為基督徒的父母，我們怎樣去培育我們的下一代。其實下一代的屬靈生命的確是要由一個很小的年紀開始，我們就要用我們的內心，用我們的愛，用我們的關注去培養他們。而 Kapos 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我們很希望 Kapos 可以成為一個地方，一個空間，可以培育我們的小朋友去在神裡面去茁壯成長。所以如果你家裡面有18個月以上的小，一直去到 elementary 的小朋友，他們很想去參加 Kapos 的話，那其實就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mykc.ca 去幫他們去申請進入 Kapos 了。在過去這段的時間，我們的 Kapos 其實仍然有網上的形式的聚會的，例如我們的 elementary 的 program， 我們就每個星期都有一個網上的聚會，只有我們的 toddler 和 preschool 我們都有每個月一次的網上聚會。想參加這些網上聚會，就記得要去我們的網站幫你的小朋友去登記了。去到最後，讓我們一同去預備我們的心情去進入敬拜，就讓這個的系列成為不單止是培養我們的小朋友在神裡面去茁壯成長，亦都培養我們每一個作為父母又或者作為長輩的在神裡面同樣去茁壯成長。讓我們一同去起立，我們聆聽詩篇的一段的經文。在詩篇第139篇，詩人這樣說，他說：我要稱謝你，因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個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隱密的之處被造，在地的深處被塑造，那時我的形體已經不能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為我所定的日子，我未度過一日，都完全記在你的冊上。神啊，你的意念對我是多麼珍貴，數目是何等眾多。如果我要數點，其實它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然與你同在。所以神，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恆的道路。讓我們一同去禱告。主啊，原來在我們未出生的以先，你對我們的每一個已經有一份美好的計劃。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他们未出生以先，他们仍然在母腹之中，主要你对他们每一个同样地有个美好的计划。 主啊，就愿你去帮助我哋，亦都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叫我哋喺今日，我哋嘅生命仍然俾你呢一幅个充满爱嘅双手去塑造、去填满、去带领。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仍然站立，让我哋一同去进入我哋嘅敬拜，向我哋呢一位充满爱嘅神去高歌敬拜。
我来崇拜，赞美歌唱，我灵回应，将心归你，我寻求你，胜过一切。遵从神意，终生伴随，敬拜你，将所有献奉，赞美你，献诗将乐韵，敬拜你，因主配敬奉，赞美你，因主。颂赞赞美你，因主配颂赞赞美你，因主配颂赞。耶稣基督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与我们同在，
我哋欢迎你。
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
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
降临，同心高举你
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主耶稣基督啊，你是荣耀的王，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慕你，我们要呼求你，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得见你的荣光，让我们得见你的面，你的恩典，你的丰盛就好像春天的雨一样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滋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所以主啊，我们满心感谢的来到去赞美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你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近年有很多讲育养孩童的书籍都会提起虎妈、直升机父母、剪草机父母，有没有听过 Lawnmower Parents 这一类的话题。作者通常都会讲到这一代的父母会付上很大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make sure 仔女会得到最好的教育，带他们去参加最多元化的课外活动，无论文科、理科都好，成绩优异，在课堂以外游水、打波、唱歌、跳舞，样样皆精。家长由小到大就已经培训到仔女很 competitive， 即是他们竞争能力很强，小小个就已经参加比赛，比赛就会拿奖，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们获奖无数，在学校不单止拿 honor roll， 还要拿 high honor roll。 这一代的家长可能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个一个的 achiever， 追求成就者，甚至有一些家长培育出一个一个的 over achiever， 顶尖成就者。究竟这种培育儿女的方法好还是不好呢？见仁见智啦。坊间已经有很多的评论，所以牧者不打算在这里多作评价了。反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急切的讯息想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牧者的感动就是在一个充满着邪恶、充满着不义、充满着纷争仇恨的世界里面，家长更加需要培育的不是 overachiever， 而是 overcomer， 克胜者。所以这个系列其实有个英文版本，那个英文版本在英文崇拜那里，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上网那里听回，就叫做 Raising Overcomers， 培育出新一代的克胜者。牧者的盼望就是，即使不是个个小朋友他朝都会成为 overachiever， 但是我们却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潜质成为 overcomer。而这个系列就是想帮家长从一个门徒的角度来到去思考，怎样可以培养少年人面对错误的时候不去逃避，遭遇挫折他们不会被打倒，面对艰难他们不会畏缩，被欺压的时候他们不会以恶报恶。今朝早我会讲 Raising Overcomers 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怎样帮助少年人去处理他的失望。我特别是讲紧当少年人对神失望。容许我用一份的调查报告来到去带出这个话题。Barna Research，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民调中心。2018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份报告，他就访问了美国13至18岁一个少年人的群组，就问他们了，有什么原因阻碍你相信基督教呢？有什么原因导致你不回教会呢？那我在这里就列出了头五个的原因， The top five reasons， 头五个原因， Number five，基督教的历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发生过太多不公义的事情了。这个又的而且确是真的，刚刚最近在 Kamloops 那里发现到215具的尸体在一间教会所 manage 的 residential school 里面来到去发生的。第四 reason number four， 我不相信童话故事，少年人是觉得可能基督教对他来说已经有些幼稚了。第三， 我認為科學已經打垮了大部分的聖經了，那這個呢也都可能是主流社會一般的共識來的。第二，基督徒太虛偽了。那這個我們做成年人真的要深切來到反省，為什麼13至18歲的少年人他們會覺得成年人成年的基督徒會是很虛偽呢？好了，來到第一位了，到底有什麼原因比起以上這些原因，以上這些原因都很沉重的了，有什麼原因比起以上所有的原因更加阻礙到少年人去信耶穌呢？ Reason number one，我好难去相信一位全善全能的神会容许咁多嘅邪恶同埋苦难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原来我哋嘅新生代唔系一班漠视世情、唔会思考嘅人，佢哋对于邪恶、对于苦难嘅关心咧，可能比起当年嘅我哋喺佢哋呢个年纪嘅时候更加敏锐。而我恐怕这个不只是少数的少年人的想法，甚至不单只是那些未信主的少年人的想法，而是很多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少年人他们都共同拥有的困扰和挣扎。我甚至认为呢，对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少年人来说，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不是只是思考的问题、哲学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全善全能的神会容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和苦难的？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会不听我的祷告的？为什么当我有需要的时候，神不会介入来到去帮助的呢？当青少年人对上帝失望，这个的而且确是今日教会领袖基督徒的家长不可以忽视的问题。其实家长我们自己都会思疑的，是不是？为什么一个少年人好地地回了教会十年以上，可以说是在教会长大，为什么他会舍得离开一个他那么熟悉的群体呢？为什么他会舍得离开一班他已经认识了十年以上的朋友，去到他17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他离开教会、他离开信仰？我觉得对神失望、对教会失望，绝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假如家长、假如成年人不再去认真去处理这种的失望的话，我们真的有机会会失去了一整代的青少年人。容许我分享两个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第一，就是家长怎样教导孩子去祈祷呢？第二，就是家长怎样教导孩子来到读经。我先讲第一个先。还记不记得当小朋友小个的时候，我们很早就教他们饭前要祈祷，睡觉之前我们又教他祈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想小朋友一小小个就已经知道凡事都可以仰望天父，凡事都可以交托天父。当小朋友他们小个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他们是很 pure hearted 的。他们呢真的会为到哦，听日去旅行，我们为到天气祈祷。他们当爷爷嫲嫲病了的时候，不如我们为爷爷嫲嫲祈祷。他们细佬跌亲，我们为细佬痛痛祈祷。他们会为学校的同学仔祈祷。他们会祈祷是因为你教他们祈祷咯。他们信上帝是因为你信上帝咯。结果天气很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天父啊？结果爷爷嫲嫲好翻，那我们是不是要谢谢天父呢？我们望着我们的孩子成长，有一颗很单纯信靠天父的心，我们自己都很感恩，我们自己都很满足的。如是者，由他们孩童一路长大去到少年，进入十二、十三、十四岁了，可能他们已经回了教会十年以上，你很放心，因为你知道教会有导师看着他们、带着他们。慢慢我们就越来越少跟他们一起祈祷。而正正就是在这个时间，少年人就开始发现了，原来祈祷不是次次都灵的。In fact, 大部分的时间好像天父都没有答应过他们的祷告。那很正常，少年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一个全善全能的神会不听我的祷告呢？我为读书求，我为友谊求，我为家人求，我为健康求，不算求得过分。为 点解一次又一次上帝都好似冇听我嘅祷告嘅咧？如果响呢一段时间，成年人对佢嘅教导就系俾心机祈祷，诚心努力啲去求 ，pray harder。只要凭住信心啊，耶稣应许咁话，山都会因为咁而移开啦，系咪？一而再，再而三，你估呢个年轻人会唔会觉得失望呢？一年、两年、三年，俾佢挨到十七岁、挨到十八岁嘅时候，你估佢会点谂啊？啦，佢会唔会觉得呢个信仰根本就唔 work 咯？可能 work for 我父母啦，我唔知点解 work for 佢哋啦，但系肯定就唔 work for 我啦。而当佢哋离开呢个信仰嘅时候，系带住好大嘅失望嘅，系 disillusion 啊，带住信心幻灭咁样离开。系咪真系佢哋嘅信心唔够呢？是不是真的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呢？定还是是我们这一套祈祷的教材太过单薄？如果我们这么多年这一套祈祷的教材都是讲着努力一点去求，诚心一点去求，凭信心去求，主应许过的嘛，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你们开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如果由三岁教到他们十三岁，我们都是教同一套的祈祷课程，而没有因为少年人的成长而调整甚至丰富我们这一套教材的话，那到他要离开教会那一天，成年人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负上一点责任呢？第二个家长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教导孩子读经。是的，我们很小个已经教他背圣经了，是不是送他每周背金句的活动，操练他们抄圣经，那也挺好啊，是不是又有制服着，又可以拿到襟章，年终又可以赢到两三个的奖牌，小朋友又很开心，大人也很满足。我担心什么呢？就是到了孩子长大之后，他满脑子都是金句，但是全部都是很 fragmented 的，很零碎的。唔单止衔接唔到圣经嘅上文下理，更加经不起生命嘅历练。全部嘅经文都系经过专人特别挑选嘅，内容系特别正面嘅，个应许系特别丰富嘅，啲人物全部都好阳光嘅，全部都系 G 啦、PG-13 啦呢种嘅类别。吓，唔好讲14A、18A 一定唔会接触到，更加遑论嗰啲 R restricted 嗰啲嘅经文。于是乎，孩子由细到大，满脑子都是丰盛的应许，但是却经不起生命的洗礼。在现实当中，神仿佛很少会 deliver 到那些应许。是的，或者金句老师他们觉得 work 咯，或者爸爸妈妈他们觉得 work 咯，但是对少年人来说，他们却经常感受不到上帝好 work 咯。所以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对神失望，带着信心幻灭地离开。到底是少年人的信心不够，定还是是我们这一套读经的课程太过单薄呢？当然了，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就是牧师，你是不是叫我们不要教小孩子祈祷先？你是不是叫我们不要跟小朋友背圣经先？当然不是啦。其实我的 point 很简单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祈祷教材，我们背金句教材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作出调整的话，少年人就是拿着一套很单薄的祈祷观，和一种背得多就等于识得多的心态，进入到13至18岁这个年纪的时候，到他们离开信仰，离开上帝那一天，成年人是不是都应该负上一点责任呢？一个全善全能的神，为什么不会应许我诚心的祷告呢？如果换了是你站在少年人的位置，你会不会都觉得灰心失望呢？这个到底是上帝的问题，是少年人的问题，定还是我们这一套教材太过单薄，承受不到生命的重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成年人，刻不容缓地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的祈祷教材才会切合到少年人的成长呢？ 到底乜嘢嘅圣经课题先至可以引导到我哋嘅青年人走过人生种种嘅困难、挑战，甚至失望呢？我觉得最少有三方面咧，我哋需要按年加入我哋信仰嘅教材当中。第一样咧，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信念嘅啫，就系神咧有时会容许我哋面对同埋承受试炼嘅。使徒保罗佢喺哥林多前书里边咁样讲，佢话你哋所受嘅试探或者试炼，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或者试炼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嗱，喺原文里边咧，同一个字咧，你可以译佢做试探 （temptation）， 或者你可以译佢做试炼 （testing） 都可以。神系容许试炼发生喺基督徒嘅身上。当然啦，个试炼临到嘅时候，我哋一定觉得好辛苦、好惨嘅，因为有时个帮助系唔会即刻嚟嘅咯。因为有时个答案唔会即刻出现咯，因为有时当我哋好痛嘅时候，个痛苦唔会即刻消退，有时个纠纷系唔会即刻平息嘅，有时个争战唔会即刻取得胜利，有时你好想好想得到嗰样嘢系唔会即刻可以得到嘅咯。但系咁唔代表神唔信实，神仍然系信实嘅。点样信实啊？佢嘅信实就系话，佢唔会容许嗰个试炼系超过我哋嘅能力所能够承受嘅咯。而且在受试炼嘅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第一次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啊，好啦，咁就好啦，系咪啊？神应承开一条出路，帮我杀出重围啦，咁个困难就应该好快会过去啦。但系你要再听多次，你再听多次保罗讲乜？在受试炼嘅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He will provide a way out 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endure it。神嘅出路唔系攞走个试炼啊，神嘅出路唔系帮你解决咗个问题啊，你有冇留意啊？神嘅出路就系唔容许嗰个试炼超过我哋能够承受嘅，使我哋能够忍受得住。喺呢个试炼当中，我哋家长，我想问啦，我哋系冇嘢可以 achieve 嘅，系咪？我哋冇嘢可以 over achieve 嘅，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去 overcome 嗰个试炼，而 overcome 嗰个试炼嘅方法就系忍受佢咯 ，endure it。咁家长系咪都应该让我哋嘅少年人知道，当试炼发生嘅时候，当神好似冇回应我哋嘅祷告嘅时候，当我哋感觉到灰心失望嘅时候，唔代表神唔知道咯，唔代表神唔关心咯，甚至唔代表神唔存在啊！即使个答案冇即刻出现，即使个帮助冇即刻嚟到都好啦，靠住神，我哋可以忍受得住。这个试炼是会过去的咯。而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一点就是余下那两点一个很好的基础。神有时容许我们面对和承受试炼。好了，第二，我们是可以因为经历试炼而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全。雅各对教会这样说，他说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姊妹，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那你说看为喜乐，雅各，我受试炼已经很惨了，你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雅各就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endurance。 忍耐这个字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是不是？刚才那个 endure 呢是一个动词来的，即是说你要忍受那个的试炼。现在这个 endurance 呢是一个名词，就是信心经过考验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忍耐。但是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英文的翻译是两个字来的， mature and complete， 毫无缺陷， mature and complete。雅各的意思就是，无论那个试炼是什么都好，假如我们凭信心来到去面对它的时候，这个试炼是会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渐趋成熟，达至完全， mature and complete。 越嚟越有耶稣基督嘅样式。所以点解系看为喜乐啊？或者点样先可以睇到个喜乐啊？就系个试炼嚟嘅时候，你唔系望住个试炼啊，而系你睇到呢个试炼可以生出一个乜嘢嘅结果 ，mature and complete， 越嚟越有耶稣基督嘅形象。同样，保罗喺罗马书第五章亦都有同一个嘅情况啊。佢话：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啊，成日讲忍耐，啊，讲亲都系忍耐，好似好消极，但系咧，保罗梗系会继续讲落去啦。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嗱，初初我睇嘅时候咧，我唔系好 get 到底咩叫做老练到底系咩意思咧？咁中文可能难明少少，但系英文咧容易明白啲咧。佢就话啦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忍耐系会塑造一个人嘅品格。人生就系咁嘅咯。当你回望翻你自己嘅一生，岂唔系都系一样咩？今日在你身上有一些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品格是怎样出现的？莫非你天生就有？定还是书本教你的？是不是老师在哪一级别的时候曾经教过你一样的东西呢？应该不是的。记不记得，就在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你靠着主度过了之后，你就开始发现这些品格在你身上形成了。咁所以我想问，少年人点样可以建立到呢啲品格呢？系咪读书可以读翻嚟嘅咧？系咪考试可以考得到嘅咧？系咪比赛可以赢得到嘅咧？冇，品格系唔系一样我哋可以 achieve 到嘅嘢嚟嘅，而系从忍受患难当中磨练出嚟嘅一种产物咯。所以家长你要留心咧，唔好所有嘅试炼嚟到嘅时候咧，你都为个小孩子挡晒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一个人的品格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OK， 咁第一咧就是神有时咧会容许我哋面对同埋承受试炼嘅。第二就是经历试炼往往令我哋变得更加成熟。好啦，第三啦，第三咧系最难讲，但系我又觉得必须要讲嘅一样嘢，特别系当孩子去到17岁、去到18岁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帮佢去明白呢样嘢。嗱，我试下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2章尝试去解释。我鼓励家长咧，你翻屋企咧，你喺屋企嘅时候咧，你真系细心打开圣经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同埋第12章。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有些假使徒，有些假使徒他来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很快就吸引到教会里面的信徒得到他们的赏识，可能因为他们夸口自己几大的领袖，几大的属灵知识，有几多的属灵经验，甚至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在背后挑战保罗的权威，离间教会和保罗之间的关系。当保罗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教会，这样他回应这样讲，他说他们这里讲的那些假使徒，那些冒充做使徒混入的教会的人，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因为那些人挑战他的身份，所以他一定是用身份来回应，很有气势，是吧？跟住落嚟咧，你就會 expect 保羅咧係會由頭到尾數一次佢嘅 quality， 佢嘅 credential 啊。保羅應該就會講：我係一個法利賽人，我自小遵從猶太人嘅律法，我係師承加馬列拉比嘅門下，接受名門正宗嘅猶太教傳統。後來耶穌基督親自向我顯現，佢親口呼召我做佢嘅使徒。再加上耶路撒冷教会、雅各、彼得、约翰，大家有没有见过？教会的三大柱石、三大巨人，他们亲自差我到外邦人那里传福音。我一手建立个教会，大大小小，我数几个给你听，帖撒罗尼加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当然还有你们哥林多教会，横跨罗马帝国五六个的省份。请问哪一位的使徒有资格挑战我的权威呢？ 正常嚟到讲，我哋应该系期望保罗会加以还击，并且一锤定音，驱逐晒嗰啲嘅假使徒离开教会嘅，系咪？大家又听下保罗点样 defend 佢自己系一个名副其实嘅使徒啊？保罗话：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受更多的劳苦，坐更多的监，受更多的鞭打，常常都有生命的危险。我数下俾你听，我被犹太人打过5次，每次40下减一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3次遇住船坏，在海里边漂流了1昼1夜。我多次行远路，遇着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冷。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要担心各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但是保罗，你不是基督的使徒来的吗？ 你有一个这么尊贵的呼召，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么多伤害、这么多难阻、这么多逼迫的？主耶稣没有听你祷告吗？神没有拿走你这些艰难吗？喂，你不是懂得赶鬼医病的吗？你不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吗？为什么会被人打？为什么会被人用石头钉？为什么会沉船遇溺呢？这些就是你做使徒的证据。不要玩啊，有本事你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属灵经历，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料到啦。于是乎，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来到第12章，保罗就分享了他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经历。就是他神给了一个很奇异的，我不知道是保罗都不知道是一个 out of body， 即是离身的一个经历，定还是 physically 他真的整个人是去了一个地方。保罗呢没有很详细地解释那个经历是怎样，但是他讲什么呢？他就是讲了在这次这么特别的经历之后，他遭遇了什么。在第7节，他说：因为我所受的启示太大，恐怕我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加了在我的身上。一根刺是什么来的呢？一般的解经家都会相信，所谓一根刺的意思就是在保罗身上出现了一种的顽疾。保罗没有说到是什么病，但是肯定就是一样令到他很不方便，甚至是阻碍着他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烦恼。於是我哋更加愕然啦，系咪啊？神俾咗你一个属灵经历，系咪好深嘅属灵经历？但系又怕你得到嘅启示太大，所以咧神就加咗一个顽疾喺你身上，等你唔好太骄傲。喂，这个乜嘢神嚟噶 ？call 你做使徒，跟住叫你承受好多嘅艰难，俾你有一个好特别嘅属灵经历，然之后送个病一世跟住你，神系咪变态噶？保罗即刻就澄清。这根刺其实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有没有祈祷呢？既然是撒旦的差役，那你懂得赶鬼的嘛，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来，那就搞定他咯。第8节，保罗说：为了这事，我曾经3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当然我们肯定的就是保罗的祈祷不是我和你这样祈祷，即是求完就算那种祈祷。保罗是一定是很认真禁食祈祷这样来到求主医治。看到这里，可能大家都会想，其实保罗是做一个使徒，他已经很艰难了，是不是？外面有逼迫，里面又会为教会成日担心，还要有个病成日跟着他来到过活。其实神没有理由不听保罗的祈祷医治他的，是不是？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怎可能会由得自己一个忠心的仆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常常受苦不得止，还要带着一个顽疾成日都阻碍他，叫他力不从心。试问一个良善的神怎可能不听他的仆人苦苦哀求呢？第9节，他却对我说，他是在说谁？主耶稣对我这么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之上显得完全。
What？ 什么能力啊？你不拎走这根刺，你说什么能力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 Sorry 啦，我真的 feel 不到、啊、你说我知道主耶稣这个是什么能力啊？
这个就是一份在人里面同人一起去 overcome 每一个患难的能力咯。这个就是一份能够叫人 endure 与这个病一同持久共存的能力咯。这个就是主给保罗的答案。而保罗的回应竟然是，所以我更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假如要同假使徒来到比一比的话，我就会比这些咯。我就更加喜欢夸我的病，是耶稣基督容许发生在我身上的病，好让基督的能力更加临到在我身上，使我能够忍受这个痛苦，承受这种压迫的能力，就是我在你面前作使徒最真实的凭据。有没有假使徒想跟我比一下这一样东西呢？第十节，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For the sake of ChristThen I'm content with weakness. I'm content with insults. I'm content with hardship, persecutions, calamities.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背过这一句？如果要背圣经的话，为什么不背这一句？基督教最具感染力的地方不在于他成日都帮信徒可以吹吉避凶，凡事可以逢凶化吉、啊、
基督教的影响力是在于主加力去帮我们去承受试炼，去 overcome 人生当中的艰难，将这些东西教导我们的少年人，教导我们的大学生，教导我们的青年人，教导我们年轻的夫妇。这个就是每一个祈祷的课程里面的必修很重要的部分。这个就是一个更加全备、更加经得起历练、有2000年的教会传统在背后的神学，是不能够从我们少年人的灵命成长当中省略的部分。第一，神是有时，我不是说次次，神是有时会容许我们面对和承受试炼的。而经历的试炼的时候，是往往不一定，但是往往都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而神应许的就是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之上显得完全。最后家长你问，怎样可以帮少年人学到这三样东西呢？首先，家长你作为少年人生命导师这个角色是没有人可以取替的咯。虽然教会有好好的导师，但是 Pastor Kenan 他不会成日见到你的仔的， Pastor Ava 他不会成日见到你的女的，但是你会，你日日都见到他们。牧师不会捉到每一次他们失望的时候，但是每一次你都在他们身边，只有你才可以捉得到这个机遇。而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不要轻描淡写地抹过他，不要逃避，不要转话题，更加不要轻看少年人的失望。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你可以跟少年人一起去 process 他的失望。第二，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你都要分辨应该用哪一种的取态帮他去消化，帮他去回应今次的失望。当然其中一个方向可以是，仔啊，不要放弃啊，神是好的，我们继续求吧，我们给多些信心吧，神是信实的，祂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当然这个可以是一个方向啦。 但是不同的处境又的而且确需要家长敏锐地来到分辨其他的方向。可能是仔啊，神容许我们面对和承受试炼，但是神是信实的，祂答应过我们这个试炼是你会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继续走下去。又可能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女儿啊，妈妈知道，妈妈知道你很难受，知道你很失望，但是妈妈很有信心你会走过的，不单止走过，经过今次之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女孩子。又或者最难的就是，仔啊，爸爸没事可以帮到你，但是爸爸答应一定会和你一起祈祷，而我相信你必定可以在神那里得着能力，与这段艰难来到去共存。家长啊，你就是有这份的安乐和你的仔女一起去面对，并且适切地去引导他们去经历信仰里面最深又是最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光强。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最后就是家长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个 model， 你就是个模范。当你遇上试炼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怎样的？你是会怨天尤人，你是会烦躁不安，你会很大脾气，定是你会收埋自己，只字不提，不想影响到家人呢？定还是你会好似保罗一样，知道靠住神的恩典，靠住祂的能力，你必定会承受得住，并且一定会走过。因为在你家庭最难过的时候，就是主在你家庭当中最刚强的时候。牧者好想祝福你们，不单止培育出 achievers，更加在耶稣基督里面培育出一个一个的 overcomer。 Imagine 哥伦基督教会的下一代是一代的黑圣者 overcomers， 在一个艰难扭曲的世代里面为主来到做见证。弟兄姊妹，我请你起立，我们一起用祈祷的心来到唱以下这一首的回应诗歌。
四面受敌 却不被关注，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知战知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使徒保罗对教会这样讲，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的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这一份爱去勇敢去克胜人生种种的困难和挑战，愿圣灵去帮助我们。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弟兄姊妹，今朝早是圣餐主日，我们跟着教会的传统，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都会一起来到领受主餐。主餐就是去纪念在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这样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写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他同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如是者，圣餐就是提醒大家，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有形有体地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就是因为这一份不折不扣爱我们到底的大爱，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可以得着能力，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可以继续全心全意全力的去高举神的名，让我们同心，我们一起去领受主的圣体和祂的宝血。请弟兄姊妹起立，领受主的差遣和祝福。耶稣这样说，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之下，那是放在灯台之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同样，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都应该照在人前，别人见到你们的好行为，就会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今朝早的崇拜来到这里，提醒弟兄姊妹忠心奉献，你可以跟着荧光幕上的 QR Code 来到我们的网站，填上信用卡的资料就可以完成你的奉献，又或者你可以填上支票寄过来 Koinonia Ministry Center 也都可以的。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完成 Raising Overcomers 的最后一集，到时见。